上回书咱们正介绍小人丁谢丫儿，你看这个谢丫儿啊，就是这么个出身，全皇宫上上下下的人都拿他当活宝，的确他也是个活宝，两扇薄嘴片，伶牙俐齿，脑瓜灵敏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哄得皇上皇后太平公主没有不喜欢他的。人家现在是六品俸禄，那他算干什么的呢？算弄臣，玩弄的弄。您听这名，这是贬义词，就是给人家开心取乐子的。哎，国家养着他，反正不管是谁，闷得慌了，把他逼了来，你就耍痛活宝，到时候给你观想。哎，就是这么个职业。但是谢丫儿，别看是个弄臣，心地良善，比较正直。他跟高力士关系最好，有时候抽空就到这坐谈谈心，人们从来没看他过掉过眼泪，从来没看谢丫儿发过愁，更没发现他生过气。没想到今天来找高力士，他是一反常态，大放厥词，又叹气又掉眼泪。高力士还从来没见过他这样，所以替他挺担心的。一问他为什么这么难过，谢丫儿把心里的话说了，就提到狼藉被相踩死这件事。但是谢丫儿并不知道死的这人是北平县领生秀士狼藉，他听说死的那人也是个弄臣，跟他这职业差不多，那弄臣多了。高力士知道底细，但是没敢跟他说，也多了个心眼，假装不知道。哎，这谢丫儿就说上了，人有好心天有好报，像宗楚客这伙人，将来他们的下场还赶不上死的这个怒臣，被毒蛇咬死，被蝎子蛰死，被雷劈。哎呦，把高力士吓得二次把他嘴给捂上，我得兄弟兄弟，少说两句吧，这话可说吧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。我你怎么了？你疯了？
我是疯了，我是疯了。
我力士兄，你想想，死的那个人也是个弄臣。我也是弄臣，什么他妈叫弄臣呢？就玩弄的意思的，给人开心取乐的东西。拿我来说，一年365天，编法给主子讨喜欢，人家一呲牙一高兴，我就有饭吃；人家要不高兴，是非打即骂呀。嗯。我们呕心沥血，挖空心思，博得主子一笑，到头来还死的这么惨，死无葬身之地，你说这老天爷公平？哎，他不公平啊！这啊，高力士才发现谢丫儿喝酒了。想法也是劝了，哎，我兄弟，虽然都是弄臣，那也不一样，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梨紫檀，你说死的那主谁知道他是谁？你跟他怎么能比？你是皇上眼前的红人啊，可以说你是古人幽梦东方朔一流的，你能得这下场，我力士兄，你可别这么比啊！你这是要我的命！想那古圣先贤幽梦中方说，那是圣人， 我敢跟人家比吗？嗯，再者一说，我听太平公主给我讲过，那二位虽然也是弄臣，但是人家有特殊的能力。太平公主说，他们能铮铮谏言于诙谐中，使人主狱中而明道。你看，在玩笑之中，人家能直言谏君呢，使人主明白其中的道理，能放弃邪念做好事。我他妈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眼瞅着弄臣惨死而不敢发遗言，只能暗中囊胸花掉眼泪，我他妈算个什么玩意儿？哭罢多时，这谢丫儿把眼泪擦了擦，就见他把大脑袋一扑了，一咬牙，哎，李师兄啊，方才我才悟出做人的道理来，宁愿站着死，不能跪着活。你不说我像古圣先贤幽梦东方朔吗？我还非要学他们不可，不定哪会儿我高兴，我也要直言谏君。我的娘！高力士心说不好啊，这孩子要找死了。那狼藉要不是直言谏君，能得这下场？你说这孩子怎么嚷出这么句话来？但又不敢神劝。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就听外头有人喊：“谢丫儿，万岁口旨，叫你赶奔永安阁侍奉天颜呐！谢丫儿在哪儿呢？赶紧领旨啊！”一个挨一个传呼，点他的名字。谢丫儿一听，噌站起来：“李师兄，我要走了，回头见，回头见。”高力士一听，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圣旨下来了，他怕谢丫儿惹祸呀，不放心，拉着他的小手：“贤弟啊，刚才你说那些话可使不得，千万要慎重，记住了吗？”“我明白，我明白。”哎，我就跟你囔囔熊话了，我能往刀尖上碰吗？但愿如此啊！快去吧。高力士眼瞅着谢丫儿拐着俩小短腿蹭蹭蹭蹭蹭走了。按下高力士替他担心咱不说，再说谢丫儿，你看个不高，可有主心骨。到了外头之后，撒丫子就跑，恐怕皇上着急呀、啊。他出了兴安门，转过玄武门，又进了方林门，拐过光化门，是直奔永安阁。皇宫里的门也太多了，就见一个太监正找他呢。谢丫儿，你是你哪儿谁的？皇上都等急了，现在正在永安阁等候你呢。我是我是。谢丫儿冲着这太监一抱拳，跑得满头大汗。有一想，不行，我得规整规整我的衣服，不然的话这就犯下失意之罪呀。到了水边，拿水当镜子，他照了照，帽子有点歪，赶紧把帽子扶正了，又洗了把脸，把那绿袍拽了拽，平平整整的，这才稳稳当当赶奔永安阁。到阁下一看，皇上、皇后、太平公主、文武百官都在这儿呢。他心里是噔噔噔噔噔直跳，赶紧迈步上了龙阶，跪倒在团花地毯之上：“臣奴参见大家万岁万万岁。”您说大家是指谁呀？就指皇上说的，弄臣管皇上叫大家，这称呼可不能有半点差错呀。 他跪下了。那个时候中宗怎么又挪地方了？对，狼藉被大象踩死之后，这一幕悲剧演完了，中宗这心里头也不太得劲，觉得这次表演有点过分，因此兴致就没了。在百官陪伴下，他又到宫里西园的宫事转了一圈，在宫事转完了可能有点累了，正好路过永安阁，到这儿休息，这心烦闷，打算开个心，这才下旨把谢丫儿给找来了。那就是这么个原因。可是在谢丫儿没来之前，这块有一段明争暗斗，怎么回事呢？中宗李显到了永安阁坐下了，他太累了，把袍服的纽帕全解开，靠着龙椅闭目养神。左边坐的是太平公主，右面坐的是朝阳正宫韦皇后，嫔妃都在两旁站着，文武百官在台阶上侍奉。可这个永安阁是檀香木制造的，檀香木一根钉子没有，你进这阁里的打碟就那么香，价值连城。满院开的都是梨花，正好是下午，暖洋洋的，蝴蝶呀、蜜蜂啊来回直飞，梨花的香味扑鼻，哎，让人心里的非常舒服。这个韦皇后呢，看了一眼皇上，一瞅皇上歪着在御座上一坐，俩大主眼泡，满脸是褶子，头发胡子都是白的。这韦皇后从心往外就那么腻歪，那么讨厌，对她这个丈夫是厌恶已极呀。赌气的一甩脸，不看皇上了，他往外看，看什么呢？在文武百官之中，他找光禄少卿杨军和散骑常侍马琴客。说到这咱得介绍介绍，就这二位，一个杨军，一个马琴客，小脸蛋长得光亮漂亮，什么能耐也没有，博得皇后的欢心，以看病陪着谈话为名，高大连环，日久成奸。说句粗话，这两位专门陪着皇后睡觉。当然中宗李显是半字不知，那知道他能干吗？也就李显不知道，皇宫里的没人不知道的，只是畏惧韦皇后的权势，谁也不敢捅破这窗户纸的。这俩小子也在颁布之中，韦皇后这心呢、就胡思乱想，心说这要是换个地方啊，或者这人都换一换，我把我那杨军杨爱卿、马琴客马爱卿降职选上来，左边一个右边一个，陪着我又说又笑，有多开心啊、他眯着眼睛又想起来，在寝宫之中，哎，有多好，我们任情的追欢取乐，您说是心猿意马，想入非非。哎，他正想这事儿的时候，冷不丁睁眼往对面一看，正好看见太平公主。太平公主坐到对面，这个太平公主是中宗李显的亲胞妹。他发现太平公主两只眼睛好像利剑一样正盯着的，连眼睛都不眨，把韦皇后吓得一哆嗦。他心里得有愧，韦皇后这脸就变色了。要说怕，他就怕太平公主。别看是姑嫂， 太平公主掌握大权，手底下伙人呢，向来跟他不和，所以他心里也最记恨太平公主。他一瞅太平公主的眼神有点不对劲儿，故此在心里头颤了好几颤，心说不好，难道我心里想的事被他看穿了吗？又一想，怎么可能呢？他又不是神仙，连我想什么他都能知道吗？但又一想，是方才我有点失态，比如他用眼睛瞪中中，他直起腰板往百官之中找杨军马秦客，恐怕这事瞒不了太平公主。但是背后这个心呢，有点羞愧害怕，变成了恼怒，心说太平了太平了，你再大你能有我皇后大吗？仗着你哥哥是皇上，你们兄妹二人携起手来想欺负我呀，没门。等迟早我要掌握了大权，我非收拾了你不可。偏赶这个节骨眼儿，接压而来了。这一拜将，还没等中宗和太平公主说话呢，韦皇后来了劲儿，憋了一肚子火，无处发泄，拿谢牙儿开刀了。又一见着韦皇后，就像疯了似的，豁然站起身来，把前面的玉案一拍，啪，把中宗李显吓得一哆嗦。本来他就怕老子，一瞅韦后峨眉倒立，杏眼冤翻，嘴唇都青了，李显这脸也变了色了，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就见韦皇后指着团花地毯上跪着的小人丁，奴才，你个该死的奴才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万岁降旨九玄不治，你死在哪儿去了？你来人，找奴才等侍奉皇后陛下，把他拉出去，扔进水里，让他清醒清醒。是。现在什么天气？刚过了春节，虽然那边气候较暖，梨花也开了，那水都扎骨头的凉，把人扔那里头，那不得活活冻死吗？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他知道这小人丁谢雅儿是太平公主的人，先前侍奉太平公主，而后送给皇上和皇后的，心算方才你不拿眼瞪我吗？这回我来个大奴欺主，我发泄发泄，我拿你没招，拿你的奴才我开开心，这不是一种报复。还没等谢丫儿解释为什么来迟了，旁边掌刑的太监过来，不容分说，把小人丁逼了到亭子外头，拿丝绦拦腰捆好了，把双手也给捆上，跑出有一百多步就是御河，这御河叫永安渠，砰一声他就扔水里。当然了，这头有丝绦，有头，有人拽着，到时候旨意下来，一旦这丝绦就能把他逼了上来。韦皇后一看扔水里去了，心满意足，文武百官一看那水直冒泡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一会儿非呛死了。中宗李显怪心疼的，因为他喜欢这谢丫儿，拿他就当小孩，没事让他给讲个笑话，唱一段开开心， 来晚点就晚点呗，你何必发这么大脾气呢？
但是这宫中是最怕老婆，皇后降的旨意他不敢驳，可这会儿他甩脸一看，旁边坐的太平公主她这袍妹脸也沉下来。太平公主的柳眉倒竖，杏眼冤翻，把银牙咬得咯吱吱响，冲着皇后之运气。李显还特别疼这妹子。哎呀，李显一看这怎么，我得说话了。他仗着胆子压低声音跟皇后商量：“哎，爱妃，嘿嘿嘿，算了，气大伤身。”这奴才来晚了，理应严惩。可是这么冷的天，时间长了，不是把他淹死，就得把他冻死，下不为例了啊！是不是？让他赶紧前来请罪。你看皇上得说小话，韦皇后眉梢一动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哼。”还是我们的陛下仁慈，这个畜生不教训教训他，他将来就得反天。其实他说这话就是给太平公主听的。来人，拿上来！有人遵命，把谢丫儿提上来了。好吧，小杜冠的刘元呐，经过众人抢救多时，谢丫儿才喘过这口气来。从里到外哗哗往下淌水，冻得一阵大哆嗦。太监跟着都不错，谢丫儿赶紧去请罪吧，皇后的气儿还没消呢。哎呀，谢丫儿这嘴唇都青了，两腿都不知道怎么迈的，说迈步走不如说在地上爬，就爬进永安阁，二次跪倒在团花地毯之上。陛下，奴才该死。哎呀，中宫一看太狼狈了，冻成这模样他怎么讲笑话，仗着胆子他降旨：谢丫儿，这是你自己找的，皇后惩罚你是应该的，你不要有怨言哦。丫儿，到下面更换衣服去吧。
奴才谢主隆恩。
那不换衣裳受得了吗？刚要走，太平公主说话了：“快，谢丫儿，你回来。”谢丫儿是太平公主的人，一看主子发话了，赶紧二次跪倒：“奴才参见公主。”我说：“谢丫儿，方才你到了水里边遇上什么神仙没有啊？”啊，谢丫儿非常聪明，一听主子说这话，明白这个领道呢，打算让自个儿说几句解气的讽刺皇后的话，公主好开开心出出气。那这谢丫儿真聪明，就冻成这模样了，脑瓜一转往上磕头：“回公主的话，方才奴才在水里倒没见着什么神仙，但是遇上了一位仙贤。”哦，哪位仙贤呢？太平公主知道谢丫儿来词儿，故意拿话引他：“哪位仙贤呢？”奴才遇上屈原了。哦，屈原跟你说什么来？屈原一看奴才如此狼狈，不住的摇头叹息。他问我：“谢丫儿，你无缘无故怎么跑水里来找我来了？”那你怎么说的？奴才说：“
奉南后娘娘之旨到水里边清醒清醒。韦皇后一听，呀，胆大的奴才，你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说我是南后，简直是蚩尤、愚公。